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今天呢，我们请到新南威尔士大学国际政治学的讲师潘光义博士跟我们来分享一下目前的中东局势。潘博士您好。
你好，雨夜。
那么在伊朗当地时间6月22日凌晨呢，美国是对伊朗境内的三处核设施发动了所谓的午夜重锤行动。但是就在发动攻击的两天之前呢，特朗普政府他其实是表示啊，将给伊朗两周的回旋的空间以避免军事打击。但是在这个声明做出大约48小时之后，特朗普就对伊朗发动了军事行动。您是如何解读这个时间差的？在您看来，这种节奏背后反映的是特朗普政府怎样的一种决策逻辑呢？
我觉得这个决策逻辑跟特朗普一贯的决策模式是高度一致的。有些学者把它认为是一种动态混合策略，或者是要刻意的战略模糊。那么我个人认为，就是所谓的两周回旋期，你可以觉得它食言，然后很快的对伊朗发动打击，或者说对以色列进行这种非常大规模的军事支持，实际上都是特朗普的一个个人决定，也是他政府内部目前的一个看似比较混乱，但是我们依然可以理出其中的一些脉络。那么他的一个战略风格是什么呢？就是一方面他事实上已经做好了军事打击啊，甚至早就已经部署了相关的资源，但另一方面在外交上呢，他释放出谈判的善意，也就是您说的这个两周的回旋时间。那么这个风格是什么呢？我觉得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点。第一个是在政策上保持非常大的灵活性，但是在舆论上一定要掌握主动权。你可以觉得他不可信，但是他的舆论确实很有效果。在行动上呢，追求短期的可见的，而且是视觉效果，或者说在战略结果上非常明显的这种政策。那同时伴随着一种混乱或者说混合的战略信号和欺骗性的战略部署。那比如说之前在关岛的这个 BA 轰炸机，它的一个调动就是非常明显的一种混淆战略，让你看不清美国的态度跟它的战略重点。那么这种做法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它能够让美国在紧急事态发生的时候获得更多的战略主动权，因为你不知道它的最终意图跟底线在哪里。这一次行动是非常明显的一个案例，就是以色列先发动空袭，然后美国再进入这个棋局里面去接管战局，从一个旁观者变成主导者。那么这就是一个灵活的机会主义政策的表现。那么这个战略逻辑，我认为更有意思的一点是，如果我们现在看美国政府内部啊，它有两派非常明显，一个是美军中央司令部的这个Michael Kurila， 中文叫库里拉嘛。他从22年接任之后呢，他的一个战略重心就一直都是在中东。他基本上是监督了美国在过去两年到三年在以色列所有的军事活动，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七月份就要卸任了，他下个月就要卸任了。那么最后这几天，就六月份最后这几天是他的一个窗口期，他最后的窗口期，他要去敲定这个人事更迭和未来的美军在中东的这个时间节点或者说战略重心。那么通过这一次事件，他能够把中东的这个战略地位再提高到一个非常高的等级。它代表的是一个军方在美国决策中的一个地位。那么另一边呢，是美国负责这个政策事务的副部长，就是 Elbridge Corby， 就科尔比嘛。那科尔比他是一个文官，他的看法是美国应当把战略重心回归到印太或者亚太地区，针对中国再建立一个所谓的亚太再平衡。那么这种政策呢，它的一个前提是他认为中东的干预跟乌克兰，美国在乌克兰的过度参与啊，榨干了美国的战略能力，所以应当尽快的从中东脱身。但是很明显他的这个政策目前是败给了这个 Kurila 的这个中东战略。那么为什么我觉得非常有趣，就是因为中东战略它更符合特朗普的一个决策逻辑。就一方面呢，中央司令部的武官啊，他们能够快速而且高曝光度的让特朗普出现在这个新闻里面，对吧？然后显示出他的一种强人守望跟这个政治决心。那么另一方面，对以色列的这个突然袭击也导致战场环境更加的瞬息万变。那么军方在这种情况下更容易能够接管局势，因为他们能够直接参与进去，但文官系统是比较缓慢的。所以这个结果就是战术的这个迫切性凌驾于了战略的优先级。亚太战略、印太战略是一个很大的战略，它必须要服务于突然间爆发的这种战略局势。那么前线主动制造战局，迫使后方的战略制定层呢去接受这个现实，也迫使文官，也就是 Corby 的这个长期的亚太战略不得不让位于中东地区的短期的政治压力。 这个既是特朗普个人偏好决定的，也是美国目前的一个军事决策结构所决定的一个结果。所以对于这个问题，就是它既反映出了特朗普的一个个性，那么同时也是美国一贯的一个战略决策制定的过程。
那么说到特朗普啊，其实特朗普在今天早些时候在真相社交平台上，他有发表文章说以色列和伊朗已经就全面停火达成了一致。他也说在24小时之后，这场为期12天的战争将正式宣告结束。但是截至目前为止啊，在各大新闻媒体上，关于以色列和伊朗对停火的回应，其实是有非常多的互相矛盾的报道，然后新闻滚动的也很快。对此您怎么看？目前中东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局势呢？
目前来看啊，现在是24号下午，就目前来看呢，还没有一方，就是以色列跟伊朗还没有做出一个官方的回应。那么特朗普自己在他的这个真相社交上说的这个停火协议没有得到双方的认可，以色列是完全没有回应。那么伊朗呢？外交部长他明确否认了说存在一个协议，但是他的另一个说法是，伊朗只有在以色列停止这个非法入侵、非法侵略的情况下，才会考虑停止回击。有一些媒体啊，包括路透社，他们引用一些非官方的渠道，或者说是不透露姓名的这个官员的消息呢，他们认为伊朗有可能会考虑停火谈判。那么目前的情况，我觉得这个是很符合特朗普一贯的所谓先发制人、操纵舆论的一个政策，也就是说，在没有真正达成成果的情况下，用社交媒体来提前发布胜利的信息。那这个也是他的一个，我觉得是一个舆论战略，就是他试图要去掌握舆论上的主动权，即便说这个信息不可靠，但是他需要去表现出一个姿态。举个例子，比如说19年的时候，他跟金正恩的会晤啊，之前一次会晤，然后两次嘛，一次在越南，一次在新加坡。那么他会晤完之后呢，就在推特上非常高调的说，朝鲜的核问题已经不再是一个问题了。然后甚至在具体的这个核裁军机制出现之前，就宣布说要暂停跟韩国的联合军演。但实际上，我们从后来的发生的事情来看呢，朝鲜并没有实际上的契合。对吧？反倒是在第二次这个会晤破裂之后，他的核实验跟导弹发射反而加强了，所以你可以说他的这个言之过早。那么还有比如说20年他跟塔利班的这个多哈协议也是一样的，路线图在出来之前就宣布胜利，那从之后的结果来看，事情非常的混乱，完全是没有事先准备好的一个情况。所以特朗普这一次呢，非常冲动的或者说突然的说，我们有一个为期多少天的停火，然后两个国家都会参与。那实际上目前来看呢，这个信息是不大可靠的。主要来说，我觉得还是去塑造一个话语优势，以及去营造一种舆论的主动性。
也是符合特朗普一贯的作风啊，先在社交媒体上占领舆论的高地啊。那我们说到这次美国正式武力介入以伊冲突，对这个伊朗境内的3处核设施发动了打击，那之后您认为中东局势将会如何演变呢？伊朗是否有可能在核问题上如美国和以色列期望的那样做出一些让步呢？
短期来看，我觉得伊朗不大会轻易妥协，特别是你在没有一个很多筹码的情况下，高浓缩铀是它为数不多可以用来谈判的筹码，所以在短期内看不会妥协。长期来看，伊朗面临的困境非常的现实，就是核基础设施受到破坏，经济受到压迫，然后政治上又非常的不稳定。那么现在很多人认为有3种大概的一个选择路径嘛，对伊朗来说，一种是全面报复，比如说打击美国在中东的基地。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之前伊朗有人提出来要这个封锁海峡，但实际上最后也就是威胁嘛。那么这个首先代价非常的高，然后也不一定能够成功。第二个就是重返多边的谈判机制，但是你要想保留国际影响力的话，或者说要去实现伊朗作为所谓的中东的领袖的这么一个形象的话，你要如何去主导这个多边谈判机制是另一个问题。那么伊朗目前来说可能没有这个威望去做这个事情。那么第三点，大多数人认为是比较有可能的一个情况，就是短期内观望，但同时采取一种低烈度的对抗。这种低烈度并不是说大规模的入侵，而是像目前发生的那种导弹去回击以色列的领土。那么同时去支持一些，比如说胡塞武装啊，或者是代理人战争，发动这种非对称的威胁，同时就稳定油气出口，保证经济命脉。那么伊朗如果说要做出让步，比如说交出高浓缩铀，对美国进行所谓的大交易，实际上是有非常大的困难的。就是首先在这一任的特朗普任期内呢，他对伊朗的极限施压，我觉得比较难改变。以色列本身对伊朗的破坏、袭击、渗透，也不会放松，而且来自西方国家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这个压力依然会存在。 所以，伊朗实际上，我认为它并没有一个特别明晰的一个路径，可能短期的观望跟第二路的对抗是它为数不多的看法。那么，比较严重的一个问题是它的一个决策模式啊，伊朗的一个决策模式是导致它现在进退两难的一个很大的因素，就是它首先它军政分离，对吧？伊斯兰革命卫队有非常广泛的经济甚至情报的控制权，能够绕过政府去进行一些直接行动，但是这些行动很多时候跟政府的行为和政府的大战略是不协调的，所以出现出了很多那种既谈判又对抗的一个立场，跟特朗普会有点像，但是伊朗没有那么多底牌可以打，所以它的一个结果就是核问题上，伊朗政府有一个错位的优先级，就是说你并没有做好，到底是把核武器那当做是一个筹码以换取安全保障，还是说要以核武器作为一种战略威胁，或者说战略威慑进行一种实质性的武装？所以战略威慑并不等于战略胜利嘛。那比如说21年维也纳谈判的时候，伊朗就犯了这么一个很严重的错误。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他决策机制的问题。之前有新闻报道说，美国人想找伊朗谈判，但是找不到哈梅内伊在哪，因为他藏起来了。所以这些问题都导致伊朗目前处于一个比较进退维谷的状态。
是处于一个进退维谷的状态。那我也想跟您聊一聊有关于澳大利亚在中东问题上的一个外交影响力啊。在美国袭击伊朗核设施之后呢，阿尔巴尼斯政府是在昨天，也就是周一，是表态支持美国的这一次行动。但是自由党参议员也是前驻以色列大使夏尔马他是批评阿尔巴尼斯两次没有能够与特朗普会晤，一次是在 G7 峰会，那一次是在北约峰会上，使得澳大利亚在中东议题上变得无关紧要了。那潘博士，您是如何看待这样一种说法的？澳大利亚在中东问题上的外交影响力是否真的在削弱，或者是说澳大利亚在中东议题上本来就是处于一个比较边缘的位置呢？
非常有意思的问题。首先，我觉得，David Sharma 的这个发言应当是分为两个部分来看，就是没能跟特朗普会晤是一回事，但是澳大利亚在中东问题的立场上是否因此变得无关紧要是另一回事。那么我的看法呢是，澳大利亚本身在中东问题上就没有那么重要。David Sharma 他本身的立场是亲以色列的嘛，他也是国内这个反犹太运动的主要批判者，他也经常在公开场合表达出对伊斯兰文明的某种顾虑，所以他会有这样的发言并不奇怪。那么更重要的是，我觉得澳大利亚目前来说，引发了部分媒体对于所谓边缘化的批评。我觉得这个问题不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因为澳大利亚本身就不是中东的一个核心玩家或者是核心行为体。比如说，我们目前澳大利亚在中东的军事存在是在阿联酋，离冲突地区已经比较远。那么主要的任务呢，实际上是后勤、训练、侦察啊，还有这个护航任务，都是一些比较边缘的任务，并不是核心的军事任务。那么从90年代开始，我们在中东的战略目的本身就是基于一个同盟关系而进行实施的一种战略存在，它不是澳大利亚的一个核心战略。目前，阿尔巴尼斯的立场是所谓的three Ds，就三个 D：对话 （dialogue）、外交 （diplomacy） 跟这个降级，就是 de-escalation。所以，实际上我们是在保持跟美国的战略一致性，但同时也不让自己过度的卷入这个事情当中。所以，这个问题的结果，我的回答是在美国撤出阿富汗之后，几年前撤出阿富汗之后呢，澳大利亚在中东的军事存在就一直在削弱。同时，本身我们在中东的影响是有限的，但这种有限的一个非常核心的原因是，澳大利亚本来就不是中东的一个核心玩家，我们在中东没有非常核心的国家利益，中东问题也不是澳大利亚国防战略中的一个重点，所以目前来说，我们支持美国的行动，但同时也保留一定的外交自主性。
今天呢，也是非常感谢潘博士给我们带来的相关的评析，谢谢。
谢谢。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